所以圣经要看全备的救恩，这不能拿着这两句话去评判一个人做的好和坏和背后的属灵状况。
在我们能伸的手的范围内，他如果真的要跌倒，我们就会一下子把他给抱起来。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眼瞎的人吗？你愿意呼求说，耶稣，我想要看见吗？你愿意祈求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怜悯吗？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
孟妍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蓝莓好，蓝莓好。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哈，已经稍稍有一点点秋天的味道了，有没有觉得？
凉爽了很多。
你有没有开始收拾秋天的衣服啊？
那还没有。
哦，你还挺沉得住气的。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先生说，赶紧好好的把我们的车子再去查一查，很快冬天来要换雪胎了。然后他说，需要这么早预备吗？
这么未雨绸缪的吗？
会紧张吗？就是好像这个空气里边有了一点冷空气的味道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冬天近了，得预备了。
确实是需要拿出毛衣来了，可能感觉两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穿了。
对呀，很快啊。就是这个周末白天就只有十几度了，一场秋雨，
晚上都不用开空调了，真舒服。
是啊，哎，人呢，就是你看啊，季节来了，知道预备，因为闻见冷空气的味道，可以预见。人心啊，也不知道咋预备，怎么才算预备好了，迎接该来的呢？该来的总会来的。你在沉思什么？
我在想，是不是永远也预备不完？预备不好，没有人可以完全预备好，是不是？
我觉得是的，没有，没有人。
我们只能竭心尽力的。
对，所以不是我们预备好了，预备完全了，而是说我们要预备着，我们警醒就是好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从来没说我们要预备完美，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啊。唯一让我们能够有这张脸面去见神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圣洁的衣服披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他的义，没有他的完全，谁敢说自己预备好了敢去见神啊？没人吧？
没有人。
是啊，所以我们去见这一位永生上帝的时候，是因为披着他独生儿子的衣服，他的救恩是我们的衣呀，我们的圣洁完全完美，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呐。没有这救恩的衣裳，我不认为有人在神的面前能站立得住啊！如此公义圣洁的神啊！今天要来点什么？看着你拖着腮帮开始思想。
要思想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没办法，每期必须要有个主题。
也可以无题。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之前的那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中的那几课吧。
好，
其实基本上就来到了最后了，因为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爱人如己。我们之前已经学完尽心尽性尽意了，今天就可以来到尽力爱主你的神。
好，
怎么样来尽力呢？它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专注的精力，第二个是培育健康的身体。正好我们上期就聊到那个健身的话题。
健康的身体也算在这里面啊。
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是专注的精力。 他给了第一个相关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好。
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所以他说的很清楚的，尽心竭力啊，最后结语在尽心竭力。
对。保罗呢，他在阐明这个专注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全然爱神的召命。召命是什么？是拥有神所赐予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传扬他，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哇，他这里还用了个叠词啊，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所以我想，我们尽力去爱神的表现之一是啥？是传扬他，是把人带到他面前。
对呀，而且要终生为此劳苦，是真的劳苦啊！我觉得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只是用语言，可能还相对容易，但是要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一旦开始劝诫就已经挺难了。教导，我觉得要把人领到神面前，有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用知识，这个诸般智慧里边一定包括着方方面面。可能请人吃一顿大餐，给人做一次生日宴席，这都算的。
哎呦，说起来，这一次如果就能把人完全带到那，那太容易了。问题是不能一次，一次不够。
是真的，
你
真的。
得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甚至都不够。
是啊，但是还好哈，我刚才听你念的时候，29节他说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其实我们人靠自己哪有多少心力呀？那力气会用尽的，用没了呀。看过太多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一次可以，像你说的，可能做一次爱宴可以，两次可以，那做一个月呢？两个月呢？一年呢？两年呢？如果你碰到一个有点抵挡的人，他心很硬，你传了2年、3年福音给他，他还是只是来团契吃个饭，吃完了也跟你聊聊天儿，然后混个熟悉就走了，然后听也听，听完了也没什么反应。3年过去了。第四年，你还要不要继续邀请他，给他做好吃的？
那必须要啊！
但是你没有觉得会力气用光了吗？没了呀，没心力了呀。
所以需要时时刻刻去神那边支取他的能力。
真的，而且是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不然，谁能够传讲他的福音，将人带到他的面前去啊？完完全全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将我们可以扶持住，使我们有力量，然后将我们去面对的人带到他的面前来。那是圣灵的能力啊，人真做不了什么事儿的。
对，那我其实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蒙阳姐，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可以。
那当他做很多事情，去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然后后来被人伤害，那他就很受伤，觉得好像再也爱不起来这个人了，可是。就有人会告诉他，那你可能之前爱他的方式不是用神的爱来爱他，只是用你自己的爱来爱他，所以你会受伤，所以你会觉得没有力量了。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你觉得他一开始真的是用自己的爱在爱人吗？如果是一开始真的像别人说的，你用神的爱在爱他，是不是就是说，无论？被爱的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你都不应该感到受到伤害，因为你是用神的爱在爱他呀。
这是个很好很好的问题。我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就是因为知道耶稣的救恩何其的恩典啊，我觉得让我做什么为了他我都愿意。这里说的尽心竭力，我真觉得我刚信主那头3年真的算是尽心竭力的。我能有的时间啊，我就都愿意花在教会里，有什么做什么，包括摆椅子，摆餐盘，然后接送所有有需要的人，无论做什么，甚至于我那时候说连去刷厕所我都愿意，就是我什么我都愿意干，然后我也爱读书，什么主日学，什么那样子的培训营，青年日营啊，什么营会我都想去，所以我的时间也是。尽了全力，然后我当时住在那个租的公寓里面，一共有将近20几层。然后我坐电梯的时候，手里就会有教会的单张，见到谁发给谁。有那种教会的那种福音会的时候哈，我就专门爱负责发单张。我到超市门口有那种外展的小分队去发单张，我可爱可干这些事儿呢，我能
哇，
站一
你
整
这个
天。
passion，当年这不是教会的大宝贝？
我是啊，是个大宝贝啊。
哇！
然后我多么愿意呀！然后祷告会也是，只要有我就愿意参加，火火热热的生活了3年，
3年后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倒也不是说，在教会里遇见有什么真发生了让我伤心的事情，只是我会觉得，当我凭着这一股子热情，但是你说我这个热情的背后，是不是因为我爱主呢？那诚然是的。我就是因为爱耶稣啊，我想要为他做事情，所以我的热忱的那个根儿是因为我爱主的，所以为此劳苦真的是愿意为传扬他去付上代价。但是当我这样一猛子扎进去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的灵修生活、祷告生活并没有完全跟上的，就是我越事情外物越来越多，我称之为外物啊，就是我这个内物我就耽搁了。然后我太多的时候是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了。我当时受的伤害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的那个教会产生了分裂。就是我一下子有点懵了，因为神家中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忽然间就不知道那个着力点在哪儿了。就是发生了很多我在灵里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这股子热情着力点没了，就是被一些外界的因素浇灭了我的热情，就是我开始想，为什么呢？本来不是应该爱耶稣，大家就是相爱的吗？怎么，为什么呢？我一下子我的当时的属灵的生命的状态没办法应对一些外界因素的时候，我那个热忱就被外界的力量给扑灭了。热忱扑灭以后，我才突然间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很累的，加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我身体的原因，就是我怀了我第一个孩子，啊，也不能像以前做那么多事了。我忽然发现，当我不能做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跟别人说话，因为我自己身体的反应的时候，我发现我生命的着力点里外都没了，因为那时候的我并没有养成一个独自亲近主耶稣的属灵习惯。就是我太过依赖于参加这些活动，我觉得我很属灵。然后我去参加这个主日学啊，去听很多讲道啊，我也觉得我在吸收知识，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太明白什么叫做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其实你可能也听出来了，我照着的是教会给的教导，教会给的指导方针，然后弟兄姊妹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其实是靠的外界的一些环境和方式，但是我内在并不太知道圣灵在我里面运行的那个能力到底是怎样一个能力。其实我那时候是因为，刚信主就很快做了太多的事情，内在的这个能力我还不太明白。我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照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运用的能力，我才能略知一二。这中间的辨识力是怎么生出来的？我相信是一定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多一点时间， 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就你得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有机会长，因为婴孩就是婴孩儿。当一个婴孩跑出去的时候啊，他其实就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会没力气了啊，因为担了过多的担子，就是不说拔苗助长吧，也多少有点儿，那个苗的根儿其实没长好。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那我后面就安静了许多年，当然神也是因为要我回到家中，开始重新关注我家里的人。其实我那时候往外跑，自己家人都没有传福音的，因为我都没时间跟他们说话，家人都没有信主的，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嘛。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神兴起的环境，也许方方面面都是在训练我的诸般智慧，我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智慧行事。我以为的见识和知识去做事情，其实是神训练我们是诸般智慧的。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有个体性的啊，你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当年经历了属于他的某一个具体事件，但我相信，当我们用更长一点的视角来看你这个朋友当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也是圣灵希望。他休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尽心竭力去做的时候，其实神是喜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是被放在了一个有点危险的境地里，不一定是你那个朋友的问题，就像当年也不是我生命中真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而很可能是你那个朋友的教会或者是团契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外力。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个团体里生活，特别教会生活，我常常觉得不是单方面努力就可以的。我觉得教会的爱应该也是双向奔赴的。见过很多人，他们信主20年、30年以后，忽然有一天没力气了，那他们也是很爱主的。可是他自己爱主，在他生命中跟其他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外力，很复杂的原因。我想，这里28节和29节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中的最根基的一个原则，最根基的一个真理。如果有一天我能遇见你的这一个朋友啊，我会跟他讲，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没力量了，不要去纠结那么多内在原因，就是你累了，好好休息，然后重新再来。我相信哥罗西书的这第一章的28、29节，主耶稣。如果在我们面前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哈，我就在想象他会用怎样的语气说这两句话，应该是充满了恩慈的。然后他肯定是非常非常体恤那些传扬他福音的人的，但人不会，人的语言啊，太有限，人的理解力也太有限，很多时候教会里的伤害都是从内部来的，原谅我这样说。所以，圣经要看全备的旧恩，这不能拿着这两句话去评判一个人做得好和坏和背后的属灵状况。它不是用来评判我们属灵状况的，而是在我们能够有力气的时候，尽心竭力去努力的一个方向。但如果我们真的累了，无论是什么原因，那就是累了，可以休息的。而且有时候真的受伤的话，那就在耶稣面前哭吧，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不明白人心啊。就是会受伤啊，就像我们刚才开篇的时候闲聊的时候聊到的，要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问所有信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是否忠心，我想他不会问你做了多少件。有时候忠心的人，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在教会里头扫厕所、清洁洗手间。他也是个忠心的人，看起来好像他并没有传扬他的福音，可他也是被称为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量这两句话背后，耶稣基督对每一个门徒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样做才算好好的传扬了他，好好的用诸般智慧生活了？那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开口讲这些话呀，但他很愿意在教会做事情啊，他只要把教会的家整理得干净整洁，每一个。来到教会家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家的爱，那凡是这教会服侍的人都是好好的传扬了他的福音的呀，虽然他们没有讲什么话。
很多时候就不在乎我们在多少人面前说了多好听的话， 我们的 title 是什么？
嗯。
我们好像感觉，哎，这个人很有领导能力啊，他很厉害呀，又怎么怎么样？其实反而真的是像你说的，我就想到我们团契以前有一位老弟兄，他服侍年轻人的团契，就每次默默的来，就帮我们准备餐具，帮我们烧热水。好像一开始觉得他没有那么重要，然后中间他有几次生病没来。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是手忙脚乱，就是我们要准备那些餐具，准备那些热水啊什么的，好像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去这个流程。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们好像被照顾得很好，就觉得很有条理。然后他也从来不会在大家面前去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他就是默默地做。
是啊，而且我觉得能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的，大多时候其实不是靠语言的，是靠生命力。所以教会生活有时候我们很舒适，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会受伤，会难过，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切实彼此相爱啊！这其实不容易的。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群体，这本身就已经是可以把那些个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吸引到主耶稣面前来了，因为他会好奇什么样的人，一群人可以这么相爱的生活呢？所以生活本身也是在传扬主耶稣了。当然，神的话语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如果能把他的话语都存在我们的心间，放在我们的舌尖，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还挺好奇，他说专注力，他用了专注力嘛？他引用这经文的时候，他说的是要有专注力，是不是？我觉得专注力是个好精准的总结。
所以我们的专注力应该在哪儿？
对呀，我相信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你专注力要在这里，不是说
对，
来评判我们做了。多少分？这是我们做没做？我们眼睛想的、心里想的，是不是这件事儿？你心里真的很愿意传扬主耶稣的作为吗？你真的这么专注想要做这件事儿吗？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至于我们是不是做得好，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或者有伤心、难过，甚至想要不想做的时候，这些可能都会发生。但这些也是你因为传扬福音而产生的一些生命的状态，这些其实都是好的。最糟糕的是。你连这个专注力都没有，就是我压根儿不想做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多人其实是这种状态吗？我都偶尔会出现，说偶尔是 是给自己留了面子 就是会有时候眼光就走掉了。而且现在资讯这么多，多看几场综艺，眼睛就飘远了，内在的那个专注力其实就已经。会摇动了，见到人的时候再聊天儿，就不是说聊福音了，很多时候就闲聊了，甚至八卦去了。我们生活中其实好多的时候，看看我们的时间都干了什么，其实就知道自己的专注力是不是在传扬耶稣啊。
所以这节课又提了另外一段经文，就说我们这个专注力需要有的态度。我想他可能也知道我们人的这种软弱，但是后边也提到我们需要效法耶稣所拥有的态度。我们这样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旧人和新人。以弗所书4章17到24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真的是要披上新衣服，要做一个新人。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从里到外都应该是新的。 哇，这一段经文真棒。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第一段的经文说我们竭心尽力，然后这一段我觉得就给我们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吧，你怎么样去竭心尽力？你为什么要竭心尽力？哥罗西书那两节说，我们是要教导人、劝解人，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但是，当我们自己是一个旧人，我们自己昏昧，我们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们学了。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然后没有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怎么才能把别人领到神里面呢？
你就想嘛，眼光昏昧，那就相当于是半个瞎子一样的。你自己都
对，
看不清楚路，你能把什么人领到新路上呢？
对呀，所以我觉得第二段经文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哦，看到第一段，看到那个哥罗西书，我们要竭心尽力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为神做工。又可是你自己是一个在神里面昏昧的人，当大家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人家愿意来认识你口中所说的神吗？
那我认为多半是不愿意的吧，或者是
是
至少不
啊。
感兴趣吧。
对啊，
但是你觉得人会不会有这种心智改变困难症？
是，人都有这个惰性嘛，人的罪性。
就是私欲很容易混着我们的行为，就这个老我就是被私欲牵引嘛。但各种各样的私欲把人束缚得死死的，人的心智好像被困在这个私欲里面。如果你真的很想靠自己努力去改头换面，这个心智改换还是会有困难症的，因为它被私欲捆着、裹挟着。
所以其实神也知道我们的这样的罪性、惰性，在圣经中不断的这样给我们提醒。
是啊，所以圣灵保惠师来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让我们知罪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啊，我们那个心智就是被私欲天天充斥着。让我们知道要悔改，要祈求，要求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心智啊。然后他给的路就是：我给你个新衣服，耶稣基督，你披戴耶稣基督，要真的照他所行的去行。
对，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所以他用了几个排比的动词，第一个是什么？听。
听，
后面呢？
领，
领，哇哦，先听了，再领受了，然后呢？
在学，
哇，就是真的要学习，有行动力，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心智来源。
对，最后就是脱去旧衣。
好，这是第四个动词，脱去了，还有没有第五个动词啊？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脱去要穿上。
对，脱去要穿上。哇，如果再重复一下这几个动词，好有趣啊！听他的道，领，
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哇，这才改换一新，真棒真棒，好重要的提醒啊！有时候想想啊，真的好感谢神。你说为什么他这么一字一句？好有耐心的教我们呀、啊，
对呀，感觉手把手的说。
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教我们学习走路啊！你见过那个父母教小孩子学习走路吗？
我见过。
就是大手牵着小手，紧紧的牵着他，又怕他跌跤，又要训练他走路。
然后要把它放在你的前面，但是是一只手可以够到他的，就是鼓励他往前走。他
对。
害怕，父母心里也害怕他跌倒，但是就要鼓励他，在我们能伸的手的范围内，他如果真的要跌倒，我们就会一下子把他给抱起来。
是，
哎
确
呦，这
实，
个我，
这不就是这段话吗？当我们变成新的人的时候，神就是用他的爱，用他的膀臂，大能的膀臂这样护着我们，并且引着我们一步一步学会走路啊。
对，可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就像这个小婴儿一样，害怕前面不敢走。
我觉得害怕倒不打紧的，他只要还愿意跟这个爸爸妈妈在一起，总有机会学会的。就怕有些孩子根本就不认这个爸爸， 关我什么事？父亲让他走路，他说我要玩，我不等，我不理你。我想啊，这是个比方啊，每个人可能在阅读这一段话的时候的领受可能也有点不同哈，但非常明显，不管你怎么去想，这一大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真的有好多个动词，因为尽力就是一个行动力，要有动作产生。前面好多集我们聊了尽心、尽性、尽意，哈，在这里终于要有行动力了。所以，我们每天做什么、干什么事情，这是很明面，可以自己就看出来的。听着好像很直白的经文，但其实它是日常操练中非常非常实用的。而且，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操练，那行动一定是向着另外一个方向的，那就不是传扬耶稣基督，一定是在做别的事情。就算是瘫在沙发上面看一天电视，也是你选择了这种行动，它也是一种行动嘛。所以人是活着是不可能不动的，但你用你的力量做啥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想想的，一想就汗颜，哇，汗滴下来了。那到最后的最后哈，今天我们听了挺多经文的，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讲一个耶稣基督的故事，真实的事情，放在结尾吧，因为我们既然传扬他，就要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都记录在福音书里。那我正好今天早上读到了这一段，是马可福音第10章的几节经文，讲了他做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读这个时候就特别感动，所以我就把它这一件事情当做我们今天的结尾吧。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的46节到52节。
我来为大家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眼瞎的人吗？你愿意呼求说："耶稣，我想要看见吗？"你愿意祈求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怜悯吗？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所选择、所专注的事可能都不一样。有的年轻人大概这一生追求的就是梦想两个字，但是你的梦想里跟耶稣有关系吗？我想这都是每个人可以去思想的。只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昏花的，眼睛不明亮的，才有可能去寻找真光。所以就留在这里吧。希望所有的年轻人生活的时候，日常所得的这么美好的青春的力量，能够献给耶稣。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
这时代要看见。